主啊，何等的甘甜，当我们靠近你的时候，主啊，这是何等的满足，这是让我们长生在你里面的时候，主啊，这是何等大的平安，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息，成为投靠你的一个人。哦，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磐石，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谢谢你给我们在地上日子，就预尝一点什么叫做天恩的滋味。主，谢谢让我们在短暂的人生，我们因着亲近你，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活在永恒的里面。哦，主啊，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平安，没有别的，都是因为在你的里面。就像你所应许的，这平安不是世界所能够给，也不是这世界所能够挪开，因为都在你的里面。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不仅让我们认识你，主啊，让我们常常能够领受经历你，你是那位何等宝贵的神，何等真实的神，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赞美你，主，我们就不断的要赞美你，我们不停的要赞美你。哦，我们的灵在你面前是敞开的，我们的心向你是等候仰望的，这个我们这个人就匍匐在你的面前，得着我们的敬拜，得着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属于你，主，我们要大胆这样说，你也是属于我们的。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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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OK, 让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1章15节一直到22节，15节到22节，这段经文基本上是在记载啊，这个大卫的征战啊，这期到了他的啊王朝的啊后面，也是他晚年的时候，但是他还是一个勇士，他天生就是一个勇士啊，他带出也带出一般勇士来。我们来读，先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啊，15节一直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
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斯以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着新刀，但洗鲁雅的儿子亚比塞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后来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富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沙佛，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亚雷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肉指，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啊，我想这段经文啊读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啊，就是这特别是记载大卫啊 他是一个勇士，他从小一直到一分到年老，他是一个勇士。那我稍微把这个经文解释一下的时候，主要有几个啊，这边说有四个勇士，叫做伟人。这个伟人这个字，中文是翻成伟人啊。如果读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意思，基本上跟第五章的第十八节讲到说啊，他们跟非神打仗的时候啊，第五章十八，非神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利伐因是一个地方。那这些伟人呢，就是用这个字叫利伐因。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很可能非利士人是一群人，就是世来都是与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为敌的，都是一直跟大卫在征战。但是这些的非利士人当有几个哥利亚是典型的，是叫巨人伟人。所以呢，这个哥利亚跟等一下我们读到就刚刚所读到这四个伟人简经要告诉我们是一伙人。那这伙人的特征就是都是巨人。那这伙人都从哪里出来？都是从利伐因那边出来的。所以呢，你读到刚刚打仗这几个人，记载这几个非利士人的伟人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稍微了解一点了，他好像哥利亚一样。大卫的出名可以这样的说，是因为打赢这个哥利亚就是这些非利士人。那特别是哥利亚这个叫伟人，其实一生大卫就在跟巨人在征战。那这几个记载这四个呢，所谓的这个叫做伟人呢，就是利伐因的这个人。那你读的时候是蛮厉害的，伟人有个儿子十六节的时候他拿的那个枪就重300克舍，大概这个头是蛮重，他们说有这个。这个很重，大概一磅磅还是两磅就很重的。那还有呢，带着新刀，这个是很难翻译，因为在原来文字就是说带一个看不懂的武器。那是什么？就新的东西，刀啊剑啊我们都看得见的但是呢中文是多加一个字叫刀这个新是有的，刀原来文字是没有，叫点点点。换句话说，这个巨人不仅是很凶悍，而且还带一个武器，这个武器他们人都没看过。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巨人，就是这很会打仗人。那后面讲到有几个呢，那如果读到这个第20节的时候加达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手脚都是6尺，所以呢他的指头每个手多一个，这脚都是总共多了4个指头，所以都在描写这他是伟人的儿子，这些都跟他打仗。那但是最先呢，第一个记载说大卫打仗，那后来呢，基本上打完第一个以后，后面就不在，大卫就不出来打，都是他的仆人或者他的这个底下的这个手下呢这个出来打仗。那所以呢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是15节一直到17节，我们还是回过头看大卫。所以第一个他的敌人就是这个非利士人，那特别这个敌人的最强的就是那几个的所谓的代表，像以前的哥利亚，现在也是出来这四个所谓这个伟人，就身材高大而且力气很大，他用的武器等等这些东西都特别。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这个第十五节的时候在打仗的时候，圣经第一个就描写了大卫就疲乏了，这个字很明显的，这是讲到两个东西，讲到这个所谓的大卫这种身心都跟以前不一样，他以前现在是年纪大，所以他确实这个字讲，其实不仅他这个身体疲乏，甚至讲到好像心灵也疲乏，那不好随便去解释这个事情。但是这时候大卫走到这个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读他经文的时候，其实大卫已经对很多事情你可以这样的说，经验都经验过了，高的低的好的坏的都经验过。其实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他不仅是身体的疲倦，他其实心里也疲倦。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身体的疲倦意思说他没有力气做什么事情，他心灵疲倦，他也没太多兴趣再做太多事情。疲倦，他年纪大了， 所以他身体疲倦，所以他没有力气再做一些什么太多事情。但是不要忽视还有另外一个疲倦，叫心灵的疲倦。因为他已经经历过这些，就对他来讲没有再有说新鲜的事情好叫他可以motivate 他，可以让他这个激励他。所以就在这时候，你可以这样的说，大卫还是尽他做领袖的责任，蒙勇的征战。会不会在这时候呢，如果这是以衡量这个事情来讲，那大卫年纪大，大卫这时候你是做王，你不需要直接跟所谓这个伟人，我要讲是讲嘴，但是大卫这时候没有放下。你可以从个角，大卫很勇敢，大卫很尽责，因为他是王，大卫是这个守护是中心，这都没有问题。但是需要大卫这时候这样的征战吗？不像以前没有人去征战，不像以前哥利亚的时候扫罗，连扫罗都没有出去跟哥利亚征战，所以那时候没人去啊。那现在是有一群人，现在是有将军一群人，有战士跟着大卫一群人。那大卫真的所谓的从这个所谓的征战角度，大卫一定要出去跟这个人面对面，好像当年他要跟哥利亚这样面对面征战嘛。所以这时候你不仅是考虑到大卫的这个身体，这时候你要考虑到大卫的心灵。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征战？为什么要出去面对面这个？我不能够用这几句话就讲大卫。其实有没有一些人，他是一个英雄，他希望他来的时候是英雄，他希望走的时候也是英雄。所以你看到有一些的就可能各位的这个人生经验也很丰富，不过你看了一些的人的时候，他起来确实是奋斗出来，但是他觉得这是他成就，也是他被人家肯定，因为他奋斗。等到他该放下的时候，我意思是说他的身心灵都已经是软弱，从某角度来讲他放不下，他一直在怀念，一直在想是个所谓，甚至可以这样 enjoy 享受他过去的那个丰功伟业，他觉得那才是他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才是他人生能够叫他活在地上才有那个所谓的用现在的话叫做他存在的那个意义。是这样吗？从某角度来讲也不错，因为这个人从头到尾都奋斗，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是所谓的积极的，可以这样说殷勤的。不过在这个时候，大卫这时候差一点没命，这边讲得清楚啊。所以特别那个勇士看着大卫，可能真的包括他的心灵，所以你可以从检验的角度，他真的没有力气。那个人拿个那个这边说铜枪啊，这么重一打，可能大卫拿个盾牌啊或者拿个剑都抵不过，不像他年轻的时候还可以挡一挡，好像呢挡一下的时候，好像这时候已经挡不太住哦，那个铜枪大概就戳到他，等等等等。还有这时候可能还有一件事情，大卫这时候有点恍惚，不像以前这么的有力气，而且不像以前这么的敏捷，你可以这样的说，好像闪来闪去，这时候看他恍恍惚，所以呢这时候这个巨人很明显的就这时候不把这个不一口气啊，就尽力总要把这个大卫给杀了给宰了，这是一个机会啊，所以不把他宰了不把他杀了太可惜。而且从过去历史来讲，大卫是把他的祖这个以前的先人就是以前的这个大将哥利亚给打败，那这个报个仇不是很好吗？不仅这个敌人发现这个事情，连大卫的他的旁边的勇士也发现这个事情，所以呢这时候又来一个人，这个就是耶鲁亚的儿子亚比塞，就赶快冲过来，然后呢大卫就把那个给打死，把那个敌人给打死，所以大卫这时候差一点就没命了。 我要讲的最后一句话，就当日跟随大人向大卫起誓。那这是一个字的两面，当然起誓的时候是这样讲没有错了，不过也跟大卫说你要跟我们一起起誓，意思说以后你不要再出来打仗，我们打在后面三个巨人的，在每次三个战争的这种时候也有这种巨人跑出来，但是大卫没有再出来，是后面人。那主要是后面一句话给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熄灭了以色列的灯。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从大卫这些大将的角度来看，大卫你在打仗的时候，征战的时候你不出来打仗，就是你留着你的命，你活着要比死要有用处，你不要就说你说尽责任也好或者血迹也好，你一定要跟我们出来跟他打，而且好像还表明当年像老就怎么宝刀未老哈，像当年这样的英勇不需要，你唯一做的我们需要你做就 keep 住，你是大卫的王，你不能走，你不能够这个任何缘故，包括征战缘故，甚至你愿意为国牺牲，甚至你觉得这是你的最好的结局，就是所谓的啊，在这个征战当中尽忠的当中来舍命，留下一个好名声。这些将军呢，很清楚看见事实，大卫这时候所做的，他只要做一个灯就可以了。我常在这服侍这么多年了，三十几年，我也看到许多的人，但我不是批评论断的，自己要学习。我看到蛮多的，真是神的仆人，或是蛮多的被神用的基督徒。我觉得最可惜的是晚年的时候，当然晚节不保，那不用说，那更糟糕。在这个所谓的成功的当中，所谓的这个恩典里面，所以有一句话叫有些人千万不可以在恩典里面堕落，这是一个，那是很糟糕的事情。我相信在座都不会，我们都会留意这个事情。但是你还是发现为什么这个的传道人或是这个弟兄姊妹，不见得是传道人，就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很有影响力，特别在困难当中，因着他缘故教会能够站立得住，在整个教会界能够站立得住，或者很多的围绕他的这个基督徒因着他的鼓励安慰甚至提醒他站得住，但是为什么到晚年的时候他反而站立不住？有人就问我说，那以前长老我们就看着他嘞，给我们很多帮助啊，就是他责备我我们都很服的，为什么年老的时候他会这样的软弱？那当时为什么他年轻的时候好像某些事情他站得这么稳，年老的时候他比较有点恍惚了，有点说这个是你跟他说，这个人跟他说可以很好很好，另外跟他说某些不同的事情他也说可以，好像他已经判断的能力失去了。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还是回过头来看看这段经文。我想晚年的时候我要讲几件事情，他的殷勤，他忠心，他的榜样，我想这没话讲，他尽他责任做。不可能这时候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的所谓的醒觉，或者你年纪随着年纪走过来，可能你不再是抓住过去的光荣，你不再是过去弄的对人家对你的肯定，用那个成为你今天的安慰，成为你今天存在的一个自己的肯定。我想我们都要学习一件事情，只要你做灯就可以了，只要做灯就可以。你从某角度灯是没有声音的，我常说嘛，光是没有声音，但是很有影响力。讲到光的时候，我们这个它影响力是指明人的道路。我常开会，真的有时候一天呢开不了多少个会，有时候听了蛮多东西以后，我真相信一些同工，但比我年轻的，或是有些跟我年纪差不多，我相信两个事情，听了以后，我觉得那是走不通的。 那但是大家在讨论当中有时候就成为一个辩论，感谢主我们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争执啊，说吵架这种事情，起码我开的会没有，就我带的开的会都没有，但是会成为一个争论。其实另外我就感觉争论也没有什么用，第一个提这个东西本来就不会有答案，那有另外一个看法，他提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答案，两个没有答案的东西争来争去也是没有答案。这时候你有个选择，你要进去跟他们争论吗？那当然就第三者，第三个看法。祷告我会做一件事情，学习做一件，在争论完以后，最后因为不知道谁谁嘛，那其他人看着他们俩，有时候比较同意他，有时候同意他，那完以后还是没有答案呢。最后同工就看着我，牧师你觉得怎么样？我更很感谢主哈，我除了能够提一些这个想法是一种想法，但是不完全，甚至不能够，可能不能够真正找到答案。另外一个的想法是有它的道理，但是也不完全。你要解决一个，所以一个的答案是这么大，但是问题是这么大，你可以解决吗？我觉得昨天这很累，其实礼拜天我已经很累。昨天又开会啊等等啊，所以有人跟我说，牧师你怎么喉咙都哑？我说给我两天不讲话就没事啊，不要再把药给我，我已经很多药了，那个喉咙药我一抽屉都是。当我提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说这是我的看法，你需要提一个事情，我认为你提一个事情是可以解决一百个人问题，但是这一百人的问题比起我们教会面对的一万多人的问题，这一百人问题也算多好了，但是比起一万多人的问题，请问哪一个问题比较大？如果解决一百人问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果你解决一万人的问题，整个问题就解决。所以完以后牧师，当然是这个肯定也好，是不牧师的高度是够高。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当你在这一生的走过来的路程里面，所以为什么我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我们 年底的时候我讲，每一个人可以忘记背后，这不是阿 Q 精神，不要忘，你不肯忘记，多少时候你那个成功的经验你怎么会忘记，那时候受伤的那个经历你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每一个过程，你常常这样做，或是一年做一次，或是一年做两次三次啊，其实从保安的角度你天天要做，换句话是一天走过下来，你成的跟败的你要怎么能够忘记呢？你需要个做个结论，那我要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啊？忘记背后不是目的，为的是努力面前，可以懂得这句话吗？不要拖个包袱在你背上，怎么忘记背后？当你碰到一群成功的时候，你变成啊，见到了，我希望下次再怎么样 ？OK， 在成功的当中，你可以在思想，你下个结论，我怎么保持住这个的成果，而且让这个成果更加能够往前发挥，所以你就不会卡在那个事情上，你会继续的往前，因为你已经在这里做了一个的所谓的 conclusion。这是一个好事，这是一个对的事情，我怎么保持住这样的成果，以至于我怎么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可以走得更好。相对的，如果是一个坏的事情，对你来讲是不好的事情，甚至是一个错误事情，你也要做一个 conclusion， 这个事情错在哪里，我怎么去解决，然后呢，如果下次有类似的事情，我不该再用同样方法解决，我一定会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决，但这个方法你要找出来，否则你会有挂心的。哦，下次我不再用，因为是错的，因为这样做没有果效，我要怎么用个另外，你需要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可能在你身上，可能思想就有答案，这个答案可能在别人身上，找个有经验人谈一谈，这个答案很可能就在神的里面。所以呢，当你一件事情，一个比如说我做完一件事情，在职场也是这样， 当然出来，我从这个一个，我从波士顿，我们开飞就是不开，就坐飞机到 Chicago 开会。我的老板去就可以，但是我的老板的老板说不 ，Jim 一定要跟你去，所以他拉着我去。我不说过吗？第二天我知道，第二天呢，啊，这不是今天就公司决定，所以明天一早要出去。本来普通我们出差从波士顿到 Chicago 你总要去两天呢，啊，当时出差办事一天啊，头尾再去两天就玩一玩，这个在公司做事，这种叫做公司的福利，就去吃吃玩玩了，啊，等等。那问题是第二天这个我就知道，就公司做第二天我出差，那第二天是我的老外要生的时候啊，所以我就跟老板说我不要去，后来说不是那个老板说你一定要我陪他去。我老板不太希望我去，因为我把东西弄好他去开会，我知道这个问题他一定可以解决。那当时他去的时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就很得意吗？问我一定要不要，因为我老板就上面的老板怕他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要我解释，因为是我教他怎么解决问题，教我的老板。所以你看这样蛮复杂啊，出来的时候真的开会啊，跑一天呢，啊，从 Boston 跑到 Chicago， 跑那个 CS Tower，哦，我们那边我不跟你们说过，那时候是大概美国是最高的 building， 你跑上面会摇的，因为那个 Chicago 那个风很大，所以你在最上面真会有点摇啊。然后再到底下二十几层去开会，出来的时候真的开会不到五分钟，真正谈的事情不到五分钟，开会大概半个钟头，出来的时候每个人抱我的老板拍拍我肩膀，Jim, you did a good job. 这老板自己跟我说的。因为如果再说了，这个问题是我处理没有错。我到现在很难忘记。那是多少年前事情。但是底下我问问你，底下我问一个问题 ,so what? 这只是中间我人生工在职场上这是一个问题而已。我天天都要碰到问题。碰到这问题的时候把它解决了，那也不过是我的生活好像吃饭一样。他底下在问，那到底就是解决问题，就是解决问题，解决的有果效成功，你的职场的那一生就这样子。所以你会问很多问题，那这个是帮助你被人肯定，帮助你在人的当中被人家所谓的尊重，但这是你一生吗？我一说就是哦，你懂这个，你懂这个，还是还有另外东西，在你的职场，在你的这个你的办公室的这样一个机会的里面，你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很感谢主啊！当我想越多一点的时候，我就不以就留在那个地方哦。我在公司里面是处理问题的，我什么？真的，我离开那个部门到别的地方，其他有哪个部门有问题？像我的老板的老板他有问题的时候还把我找去，我就笑笑，我说这跟我关我什么事，讲这话是半开玩笑，你不能说不关我事。他说我没有办法，说你一定要来帮我，你一定要看看这问题要怎么解决。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不要停留在过去，我们唱哪首歌也是这样，我们不满足在现在，你要往前走，然后呢你就努力面前，你要想想后面在这个部门当中你越来越被人家尊重，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越来越被人家所谓的这个你的这个 credit 这个 credential 已经有，你会成为别人的帮助。我底下就说了啊，底下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底下我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同事，那当然有些是比较这个所谓比较负责一些的啊，底下他家有一些人，那有时候就觉得难道我懂就好吗？难道每次都是找 Jim 就可以了？我叫 James， 他们就叫我 Jim， 那有人叫我叫 Jimbo， 他找他就可以，难道就这样子？那我董先生不能够成为其他我几个底下的这个每一个班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所以就是我要的话就学啊，就帮着。有时候我就直接你就帮我去开会，不用我开会，你去开。所以有人就说，哎，有我的同事就跟说，你怎么让他去开会？去那种 conference 那种大的聚会，这种纺织界的这个 conference， 全美国这个纺织业都跑来的。 所以那边有新的东西发表，就像现在那个电子什么什么这个会一样的啊，大家就要飞到美国去的，汽车也是。那我要说在这里，难道我一生斗来斗去就是哦，我还有本领做这个的？难道我这个我的如果说叫做好或者成功，难道我的部门不能够好不能够成功吗？如果是的话我该怎么做？我就把这些人带出来，那有些愿意被你带，有些人还不愿意，他只是来这个拿个薪水来过日，那有些是有兴趣。其实啊，在这几年当中啊，特别一些的同工大概给我最多的鼓励是，牧师你好会成全人，我看你只有做件就成全了。我的意思是说，大卫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他没有注意到，其实他已经成全了很多人，他成全很多的勇士，只是他没有放手让这些勇士所谓的来承担的责任，可能是在于他的自己的这个所谓责任，或许多少还有一点叫做当年，想当年我是怎么带着军队把这些哥利亚一个一个打死，这些伟人今天我应该照样做这种事情。没想到他这样冲出去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体力不够，包括他精神已经不集中，其实那时候很容易在另这个勇士的下面，这个对手的面前，他很容易就失去他生命，他反而很容易失去了几十年以后他的应该扮演的角色，或是那个角色的重要。这是他做灯就可以了，做灯就可以。那千万不要说灯没有用处，灯它就是灯，所以它就很重要一个事情，它产生影响，它照明人的道路。一个地方没有灯是什么都不要做，如果这房间黑漆漆的，大概我们都不会动，意思说哦，这个什么都看不见啊，免得碰到了、撞到了，甚至跌倒。所以灯是带出整个的动来，而且动得有秩序，而动得有果效。但是这个灯很有意思，就光啊是基本上是没有声音。讲到以弗所书说，讲到光啊，有个解经家说，光是一定要有才有能力啊，才有生命的。但是光是个 power， 但是这个光是一个 silent power。是一个没有声音的光，没有声音的能力。会不会到年纪大的时候，这大概是我们这些啊学的，到时候不要讲太多了，让他们讲，讲完以后，最后他们找不到答案，或者需要有个结论，或许说你还没说可以补充的，那时候再讲讲好。所以开会啊，比如说开了大概是三点到了五点半，我说可以了，可以了，太累了，我要休息了。大概讲了一个钟头，大概谈男人，我都没有吭气，大概一个多钟头。那后来完以后，因为也是我的责任没有错，但牧师那个怎么？你说真的已经解决问题了，我也不认为，可能每个人还要第一个还在想他们想，每个人还在想我所讲。那坦白说，就他们100%同意，我还是需要把它设这个所谓策划的更好。好叫他们能够做的，能够走得上去。为这个祷告，我觉得这是两件很大的事情。今年我们叫做所谓的叫更新突破年。更新的当中，你就发现很多事情需要做一些调整。其实更新里面一个最重要，就是怎么不需要把它挪开，或是那个模式已经旧了，我们需要有个 new structure。其实我们过去不是没有做，这是我们集中做。那集中做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小组要做更新。所以为这个祷告，大家都在小组，相信是这样。跟小组有，我已经说 system 有一个好处，就是马上变得很有制度，所以做起来比较顺。但那个 system 的一个不足的地方，你进到一个 system 就被捆绑，就是好像就在那个模式里面，你走不出来。我们的小组走20年，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检讨的当中忘记背后论面。那小组我们还是会走小组，但小组不足的地方，小组我认为有两个需要，它根本的功能在这里。第一个功能是什么？就建立关系啊。那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就人多你不能够建立关系，像我们教会这么大，你要建立关系就跟每个人建立是太难，所以小组是能够建立关系一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小组 应该发挥那个功能。这个功能就在现在小组就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的小组的这个族群呢、啊，这个背景很比较复杂一点，有老的，有少的，有是学工程的，有些是学医类的。如果能够发挥一个同质性是必须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是都是做医生缠在一起，我们比较能够带出一个东西的，就带出要就讨论以后决定做什么。我们是在金融界的在一起，所以我们发现小组一方面要怎么增加这个关系，但是目前我们发现，如果走在 4W， 如果有些呢就基本上不太用。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讲神的话叫道的时候，这 word 的时候 ，suppose 应该是大家讨论，这个礼拜天讲员讲。但现在很多时候就发现有个人很会讲，这40分钟他讲，这没有沟通的。一祷告的话只有一个人祷告，其他人都不祷告。所以这个我们要加强。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同质性的那个功能，所以大家都很怀念以前团契的时候。那我其实这个蛮有东西还要更新。是否再把地区打开，因为以前就你在那区就已经在那里，是否还可以跨。另外一个是装备的更新。这个所谓提升，我想，因为过去我已经谈了很多次，我们的整个装备的内容，包括装备的带出来的果效，是比较在教会的里面。从你信耶稣，然后信主，信没多久，那几年就上装备，啊，这个从这个所谓叫这个做门徒啊等等，那这些东西都圣经的知识，还有圣经的教导，给你生命带来的改变啊，我想都很重要。但是真的弟兄姊妹，那然后慢慢你比较成熟一点，你在教会可能就做小组长，可能就做以前叫区长啦，或者后来就代职区这个代职区牧啦，或等等，那现在叫做区牧助理啊等等这样。但是你弄来弄去是在教会的范围里面才能够发挥，当然你的生命改变也会在职场上，但是多少人在问牧师，我们这样的在职场应该遇见这种事情怎么去处理？他有这样的生命，如果是在长进的话，但是他没有这种的智慧，或是没有这种的经验，帮助他在职场上怎么处理职场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整个所谓的装备也要做一个改变，不仅培养弟兄姊妹，我们要培养弟兄姊妹能够在职场上，在他那个行业上可以面对他所要面对的职场上的问题。在医院的问题，医药界的问题，跟在金融界的问题是很多不一样。我去了这立法院几次，我才知道立法院的生态跟我们所遇见是不一样的。当我从职场进到教会，我就觉得职场跟我在教会啊，跟职场那个的运作模式是真的很不一样的。在职场上，谁出了事情很快就抓到，在教会啊出了事情，谁我不说故意，就谁把这个问题啊，这个谁疏忽了，以至于产生这个问题，我们搞了半天搞不清楚的，所以那个生态是完全不一样。我也觉得，我已经听了，在职场上，如果这些做领袖的不知道怎么用牧养的方式来管理他职场的员工，福音是传不出去的。他在职场上就用老板的那个态度是传不出去，他一定要用牧养的那个态度。牧养最少两样事情，第一个他要成全，牧养一定要有为父为母的心，不然的话你的牧养我的牧养是不成功的。你可以管一堆人，甚至有些牧养他在困难当中，你在所谓的指教他的时候，他最后受不了，他已经受伤，你再跟他讲他就受伤，他就跑掉了。所以在牧养里面，你最少有两个，先不要讲你牧养什么，最好有两个心态。第一个，你是做父母，所以保罗讲得很好，你们做老师一大堆，这为父之心的不多了，保罗也讲到为母的也不多了。那另外一个为父为母的带出的结果是你要成全，成全意识就你有的他会有，就你带他成全到程度，甚至他比你好，你不会嫉妒，不会这个所谓心中觉得不平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为这个来祷告。教会到今年61年，那现在又到62年了，我想神很恩待我们，但是一定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单单从大卫这个角度， 过去他是个勇士，这时候大家都说你只要做个灯就好，不能够灭。我最近有很多的思想，这个也是关于我，因为同工啊，包括啊这些啊比较这个同工一方面啊，但是包括这个执事们啊，包括这个啊像啊主席啦、副主席，当牧师，你不会一直在说几岁，也不是说做几年，你不能够做是一件事情，但是这不是我们现在的issue，不是我们的问题。一说你还能够做，那你一天还在讲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谈谈，我觉得他们有些道理，好像不是问题，变成我在一直喊的时候，变成我在制造问题。他告诉说，牧师，我们看来看去，整个教会没有认为你做不来啊，因为你到年龄了、啊，你已经做多少年了、啊，所以这是那 issue。最近我这句话听了以后，我多思想，我觉得。是，如果不是一个问题，我喊来喊去变成我在制造一个问题。教会不应该有问题，应该教会处理问题。如果有问题是怎么成长？所以这时候也为这个祷告，求神给我有智慧。或许给我有个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一方面我自己要很，就是说自己要留意，要谨慎啊，不管我的身心灵。是否还能够承受啊？就是能够承担这样一个责任。不过倒过来，然后也让我不要卡在那里面啊。就这个是问题，这个是问题。那如果神说目前还不是问题，那就不是问题了。那继续在那个，当然我需要还是要留意，我要调整我整个的生活等等。我讲了这么一大堆，只是讲一件事情：你要忘记背，要努力面前，往着标杆直跑，往着标杆直跑。这是网的标杆，这是用一句话，这是运动员所用的话。在当时赛马的时候，就是运动家，就像你看古代那个马车，就有两个轮子，对不对？那这个如果是那个是战车的，它有个栏，然后这边摆了箭啊、弓啊，可以射啊，他们还刀剑。那普通赛跑的时候没有，就是一块板，没有围栏的、没有围住，然后他就两个轮子，然后跑上一匹马。所以这个人需要做一件事情。他需要知道怎么 balance， 因为两个轮子嘛，站不好那就翻了，会这样翻。转弯的时候一直要怎么转。另外一个，他需要帮助那个马只看一个目标，不能看。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有一只赛马，对，有没有两个盖子把那个马的眼睛给盖住了？就只看前面，不能够看旁边。这个叫做网的标杆 ，focus， 直跑。第二个是什么？不要放弃。直跑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一个猎人。你看到那边有个动物，一个鹿好了，你就射它。请问你射个箭过去，它就马上躺那边不会动吗？不会的，你射箭它会跑的。所以你要追啊，你不能说哎，我已经射中了，你在那边你就以为得到那个猎物没有了，你就跟它跑啊，跑了一个程度它也跑不太动，有点累了，它还是站在那，你怎么办？如果你走过它又跑，这时候你再射第二箭了。直到那个猎物倒在那里，所以那个叫做往着标杆直跑。直跑的往着标杆是运动员，直跑这个是讲一个猎人所做的。如果神还不然理我，你过去做了很多为神做的事情都很有果效，如果神继续把你继续留在这里，意思说你还有神为你预备的还没有跑完，给你的那个猎物还没有抓到。这是从个人来讲，从另外角度来讲，我希望我们所做的，到年纪大的时候，虽然可能像以前做不了这么多事情，不过你会产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成为一个灯的功能，能够成为别的同工或者年轻人可以跟着你一起往前走。这对个人对自己，我想转经文啊，特别从大卫的角度来讲。再说，不论他过去有多少的软弱不足，还是一个人嘛。不过他不可否认，在人的当中是神所拣选，他是一个合乎神性的人，他是一个不断寻求神性的人。求主来恩待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一方面感谢主，现在给我们这个环境，不能在职场，不能在家中，不能在这个教会有这个服事的机会。但是我们一直在问，在你的成与败的当中， 你不要停留在那里。成的话问主说，我后面怎么做得更好，怎么 keep 住这个，这是神你给我的机会，也是给我神的那一份叫做恩赐也好，才干也好，以后可以发展得更好。另外一个，如果是有个失败，或许这你可以所谓的什么，这个就思想一下，后面下次的时候怎么做更好。其实到最后，我很喜欢说，我们可以写四福音，而且我们读四福音，其实有个解经家讲很有意思，其实应该有五福音，第一马太、马可、这个路加跟约翰以外，还有一个叫做欧永亮福音，因为这些是跟着主走过来才有福音可以写。那你走完这一生的时候，或走完某个程度的时候，你不能够写一个福音书吗？换句话，对他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个福音书，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样的话你可以成为别人很多的帮助。那另外一个，继续在那个环境当中不要去逞强，交给年轻人去做就做，如果你带出来就让他去做，你只要做一个工作叫做灯就好，不一定有声音，不一定要怎么样，不管你在那里。我不晓得这句话对我来讲是一个压力还是一个，牧师你只要在我们就很安心。我说真的这样吗？不，求主来恩待我们，只要在就好，我们就很安心。我也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不是一个人讲，好几个人，甚至有些跟我年纪差不多。哎呀，牧师你不要做这么多，你只要在就好，我们就很安心，这是他们用的话。那我意思说我们都在学习，但我相信如果今天我们有点的果效，有点的成熟，甚至有点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益处，我再说这是神的恩典，这不是我们自己天生或者我们自己甚至努力可以做得来。既然在恩典里面，我们就让活在恩典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当中呢，不要挂虑，不要担忧，就让神一步步带领我们。我们看个同声来为自己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又为神的恩典我们向感谢和赞美。哦，我的主啊，神，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您所做的工作。哦，愿主你亲自帮助，把我带进新的当中。愿主你去引领教会，引领我的同工，引领我的弟兄姊妹。哦，不能在教会，在家中，在职场，主啊，因着我们知道你的呼召，因着我们知道走在你的呼召当中，主，我们就把全然都交给。哦，我们要得着，不是我要得的奖，是神在天上为我预备的奖赏。哦，是得着基督要我所得着的。主啊，让我在你面前不再是只是在考虑这个考虑，想过去讲的，让我单单的仰望你。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们的教会。在这今天我们所思想当中，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回应祷告。